弥迦书七章八至二十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痕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放牧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践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Do not gloat over me, my enemy. Though I have fallen, I will rise. Though I sit in darkness, the Lord will be my light. Because I have sinned against him, I will bear the Lord's wrath, until he pleads my case and establishes my light. He will bring me out into the light. I will see his righteousness.Then my enemy will see it and will be covered with shame. She who said to me, Where's the Lord your God? My eyes will see her downfall. Even now she will be trampled underfoot like mire in the streets. The day for building your walls will come, and the day for extending your boundaries. In that day people will come to you from Assyria and the cities of Egypt, even from Egypt to Euphrates, and from the sea to sea, and from mountain to mountain. The earth will become desolate because of the inhabitants, as the result of their deeds. Shepherd your people with the staff, and flock your inheritance, which live by itself in a forest, in fertile pasture land. Let them feed in Bashan and Gilead as the days long ago. As in the days when you came out of Egypt, I will show them my wonders. Nations will see and be shamed.Depraved of all their power, they will lay their hands on the mouth, and their ears will become deaf. They will lick dust like a snake, like creatures that crawl on the ground. They will come trembling out of their dens. They will turn their fear to the Lord our God, and will be afraid of you.Who is a God like you, who pardons sin and forgives the transgression of the remnants of his inheritance? You do not stay angry forever, but delight to show mercy. You will again have compassion on us. You will tread us our sins underfoot and hurl our iniquities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You be true to Jacob and show mercy to Abraham as you plead on oath to our fathers in days long ago.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渴望，就是渴望看到奇迹发生，有没有？我们都盼望着，有一些，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奇怪的事情啊，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兴奋。我们来到教会也常常抱着这样的盼望，比方说死人复活了，病得了医治了，这个今天有个什么特别的难处忽然间解决了，等等等等这些的问题。在咱们教会里边呢，我很少给大家有机会来做见证，也有弟兄姊妹批评过我啊，就说为什么咱们教会有两件事，其他教会经常做，咱们教会很少做啊。第一个就是咱们教会没有诗班，你没注意到啊？很多教会都有诗班，哇，唱的啊，很漂亮的诗班，没有。有很多教会呢开这个见证会，我们几乎很少开见证会。这里边有几个原因啊，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诗班啊，因为主虽然让我们敬拜赞美他，但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更多是要去传福音，拯救灵魂，把更多的时间好好装备生命，传福音，抢救灵魂上，我们好好赞美上帝就好了。但是诗班实在花太多时间。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生命没有预备好，你准备一个很好的诗班的时候，人在表演很难造就生命，明白我说什么吗？啊，所以呢，我很少，暂时啊，那没有鼓励我们的教会来建立诗班。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不大在教会里边推动做见证，因为当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做的见证往往不是见证，有一些时候可能到了最后就胡说八道，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而且有些时候，比方说啊，我小的时候，不算小的时候了，刚信主的时候啊，参加一次见证会，大家来聚会了，那是专门的见证会啊，大家都不说话，那是哎呀讲啊讲啊啊，有个姊妹就站起来讲了，她说我感谢上帝啊，在我没有在我这个准备高考之前的时候啊，我心里有一个挣扎。他的见证啊，就是说我到底是在家复习功课呢，还是去参加聚会呢？啊，最后呢，他说我选择了去参加聚会。啊，所以在他整个复习高考的过程里边，他没有耽误过聚会。然后到了高考的那一天呢，考卷发下来了，他一看，他不会做，他说怎么办呢？他说主啊，我祷告。啊，我不是以你的国为念的吗？啊，我去参加聚会了，这可是现在我考试考不好怎么办？结果呢，他的考卷上啊，就出现了一些隐隐的字，结果他就把这个字都描出来了，交上去了。结果呢，他真的考得很好，哎，啊，真的考得很好。他就说为什么我能考这么高的分？啊，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神迹发生。结果就在我旁边另外一个姊妹就说，我也参加聚会了，我也祷告了，怎么那个字就没有朝我显现呢？结果到了最后，真的那个姊妹一直到大概20年都很难再回教会。她说上帝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她这样我就不行。其实呢，我不能说那个姊妹做的见证是假的，但是那是神对他格外的怜悯，这种怜悯是神跟你之间个人的关系，但是他不具备普世性，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种见证往往不一定造就别人， 所以我常常这个话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恩典，你就偷着乐好了，对吧？因为你前因后果很多问题你不一定讲得清楚，你自己好好感恩好了，你不一定告诉别人。当别人有愁难处，你鼓励他可以，但是你的见证要很小心的讲。但是神有没有给我们见证呢？当然有。神要给我们的见证，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的见证，那一定是让你无可推诿，对每一个人都有作用的见证。在当今最伟大的见证莫过于以色列的见证。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投影啊。今天我们选择的经文是旧约的弥迦书，读过弥迦书的不要举手了。我相信很多人特别是初信的基督徒啊，可能一说弥迦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明白啊，没听说过哦，圣经还有一本书叫弥迦书啊。啊，你今天你到很多地方你问问这个基督徒，你说这个弥迦书在哪里，在新约在旧约，他都不一定知道，是吧？弥迦先知大约是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出来做先知的。那是亚述帝国兴起巴比伦之前，北国以色列将近灭亡前后的时候出来做先知。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犯罪得罪上帝，神要按照律法，神跟以色列人规定的律法的准则来惩罚以色列啊，就在那个时候很多先知出来指责以色列。那么当我们看旧约历史的时候，特别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哎呀，上帝怎么这么严厉啊，啊，我们读得心惊胆战，对吧？看到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实在是非常悲惨。然而我说哎，圣经别读一半，继续读下去，继续读下去。原来我们发现先知们所有的预言里边一定带有一个信息，就是盼望。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感谢主啊，这个选诗的弟兄姊妹啊选了这一首他为我们开道路这首诗歌，是吧？在没有路的时候，结果在他那里有出路的。先知们是给我们带来盼望，当年给以色列盼望，其实今天也给我们带来盼望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第十五节啊，这个先知弥迦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说了，说我要把奇事先给你们看，伟大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这个预言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很多人啊，你不要你这个读这个一百年以前的解经书没法解释，怎么叫再出埃及，以色列人还得再出来一次，到底怎么回事，搞不清楚。我们今天好像主耶稣说的，以前的众人想要听你们所听的没有听见，想要看你们所看的没有看见，今天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却没有看。主耶稣的时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都是宗教人士，以色列宗教人士啊。然后他们来试探耶稣说，请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来给我们看。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很盼望看到一个神迹啊，或者自己经历一个神迹呢？耶稣却怎么说？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了，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天必有风雨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表示历时历代人 都有科学的本能，他们会观察天上的气象啊，这是科学的本能，那了解物质的规则。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却不懂得，不知道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我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今天也是我们科学非常发达的时代，对吧？我们可以造一个小小的手机，这个手机里边可以做多少的功能，然而我们却看不见当今上帝的作为。很多人不信，其实神在历史历代都有他伟大的作为，这些作为伟大到震耳欲聋。可是呢，圣经上说，一个邪恶淫乱的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当时的时候要三天之后复活这个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不是给他们看，是让他们看见。耶稣说完了这句话就走了，耶稣根本不理你的，你根本看不见。但是为什么会看不见呢？先知以赛亚早在和弥迦差不多的时代里边就说出了这样的预言，主耶稣的时候又引用了这段预言。他说那个时代的人啊，百姓啊，听是听见了不明白，看是看见了也不晓得。下边要很重要，这百姓油蒙了心了，被遮住了，所以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弟兄姊妹，谁恐怕医治他们啊？神不愿医治他们吗？不是的，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被医治。今天看不见神迹的人，不是神没有显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在这时候显了多少神迹啊？有多少的记号让他们看见他就是弥赛亚，可是犹太人看不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行过一个叫哑，这个瞎眼的，生来就瞎眼了得看见。耶稣然后就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叫瞎眼的得看见，叫睁眼的，睁眼睛的瞎了眼。那些法利赛人说，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你们要承认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如今你们还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上帝在哪里？上帝能够行神迹，行个神迹给我看。耶稣行的伟，上帝行的伟大的神迹，人却看不见。那么当今我们讲过，上帝在世界上做的最伟大的神迹，让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的，就是他在公元前700多年、600多年、500多年所发出的预言，到2500年、2600年、2700年以后准确的应验，人却看不见。以色列复国，我为什么每年我尽我的努力我要去以色列，对吧？世界上多少美好的地方，我没有心情去旅游。我其实也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对吧？也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每年都带队让弟兄姊妹去以色列，鼓励弟兄姊妹去，因为这是当今世代人无可推诿的最伟大的神迹，让人看见神的信实、神的能力，同时也看见神怎么说呢？他的本性、他的愿望。在今天最后的经文里边，神最终的愿望是什么呢？是把他子民的罪投到深海里边去。也就是说，神最终的愿望是要拯救他所拣选的百姓。 以色列复国，当然就有以色列王国，没有王国哪来的复国，对吗？在今天先知的信息里边，弥迦书先知的信息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先知宣告一句话，他说，我的仇敌啊，你不要向我夸耀。在当时所说的仇敌指的是什么人呢？就是第十节，他说，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呢？原来这里所说的仇敌是不信独一之真神的那些人，那不但是神子民的仇敌，他们是上帝的仇敌，是他们故意不认识上帝。其实上帝有没有作为，有没有见证，有，但是圣经说这些人是邪恶，他的内心里边就是明明看见非要拒绝，是吧？有人说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是上帝造的呢？他宁可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轰爆炸出来的，一个炸出来的一个烂堆，他也不相信这么美好和谐有生命互相关联的世界是有一位造物的主。他里边的逻辑出问题，不是因为这些人不聪明，是这些人有一个邪恶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心里边不诚实，他们被谎言的灵欺骗惯了，所以他看见一个客观事实，他非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解释。明明龙生龙，胜风胜，明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非说这是进化来的，是吧？明明一个美好合理的事情是一定被智慧设计能力制造出来的，他说不，这个世界就是炸出来的。我常常说，你们家的房子是买了一堆的这个建筑物，放了一个炸弹，一炸就炸出房子出来了吗？你哪一件美好的东西可以是炸出来的？你自己的心脏，你自己的眼睛，你自己的整个身体是有可能偶然碰撞出来的吗？他说有可能啊。所以这样的人就叫做邪恶。人的罪性在人的里面，背叛上帝是人罪性的最集中的表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有生来的罪性，人性的软弱在他的里面。然而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在于以色列人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个很重要，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可能归正的条件。如果你把上帝信错了，你的依据就信错了，你的道路就错了，永远不可能归正。以色列人跟上帝立过律法之约，这律法之约里边呢，在生命记里边有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啊。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不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是指的摩西啊，当年立约的使者，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的咒诅都必临到你。这是生命记第28章里边所写的。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不能完全列出来，我们只把与今天有关系的来列给大家看。然后说，你头上的天要变成铜，你脚下的地要变成铁。所以今天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这个很多土地都是这样的。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圣经说那里是什么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美得不得了的地方。但是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 他们曾经跟上帝立了约，你遵行我的这个诫命的时候，我就祝福你，你没有做到的时候，我就咒诅你。咒诅你其中一个就是你那个地方天上像铜一样，这个地上的这个像铁一样，他说耶和华要使降在你地上的雨变成什么，变成尘沙，没有雨了，天天是沙尘暴，是吧？然后从天降在你们身上，直到你什么，以色列人比我们多受苦难啊，直到你灭亡。然后从一条路攻击你，出去打仗的时候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要给空中的飞鸟做食物和野地的走兽做食物，无人烘干。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灭亡的时候惨吗？这是记录下来的，有了照相机以后的，那没有记录的有多少？一个希特勒杀过600万的犹太人，这个他们的尸首用铲车来推的，这都是曾经很有钱，这里边不乏银行家、教育家、这个政治家、思想家，各种各样人才，但是他们惨到这个地步。先知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遭这样的惨难呢？圣经说，这个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是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犯罪得罪了他了。先知知道这些苦难临到都是因为以色列犯罪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我们中国人比以色列人强吗？比他们的道德高尚吗？我们没有受到这样的惨悲惨。当然了，我们也遇见过南京大屠杀，对不对？那也是我们的祖先们拜偶像，违背上帝，道德败坏，政治腐烂，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什么光明的民族，我们的政权不是什么光明的政权，我们的社会不是什么公义的社会，里边充满了诡诈、败坏、堕落。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很可怜、没有反省能力的民族，虚假、骄傲、欺骗、卖假奶粉、毒害孩子的事都能做出来的民族，没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我们若没有悔改的意识，没有忏悔的意识，我们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没有盼望，没有前面有荣耀留给我们，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羞辱和悲惨等在我们前面。我们还继续骄傲吗？厉害了我们的国，我们看看吧，将来我们的结局如何。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罪，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下面看到的是第一圣殿耶路撒冷被烧，然后他们中间的尊贵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上帝怜悯他们，经过70年以后，他们回到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再一次建立他们的荣耀。经过了656年，在公元后70年，圣殿第二次被毁，罗马人把圣殿毁了。在同一天，事隔656年的同一天，第二圣殿再一次被毁，然后以色列人就被赶散到全世界。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他们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当中备受逼迫，罗马人逼迫他们，后来天主教逼迫他们，后来列邦列国逼迫他们。这个有一个电影叫《苦海余生》啊，大家可以看看犹太人的命运有多么悲惨啊，这个我们都看见了啊，这些他们的土地也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给他们说一句话，上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在患难的当中，神说，不，我不是来毁灭你们的，其实是来拯救你们。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在平原里边有好多枯干的骸骨，就像这个图片里面看到。然后神就问以西结先知说，这些枯干的骸骨能复活吗？还能活过来吗？在以西结书里边说，这枯干的骸骨代表什么？代表灭亡2000多年的以色列国家都枯干了，没有指望。我告诉你，连语言都没了。我是满族人，满族人有自己的满语的，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满语是怎么回事。如果现在有一帮满族人起来，来，我们重新建立满清政府，我们重新建立我们满族人的语言，我们说，我才不会去了。可是奇迹发生了，这是1897年第一次召开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他们在这个瑞士把很多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说，我们复国大会啊，大会呼吁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这个巴勒斯坦是罗马人给那个地方起的名字，其实那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地方，但是罗马人把犹太人赶出去以后，为了让他们忘记家园，所以把那个地方改名叫巴勒斯坦。他们曾经有段时间把耶路撒冷都改了名字了，但是他们说，不，我们要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民族，有一个公共立法有保障的犹太之家。大会还建立了世界这个西安复国主义的协会，从那个时候枯骨要复活了。在那个时候，有一位犹太人的拉比就写了这个希望之歌 Hatikva 啊，就是靠这个 Lord Baleva Baenima 啊，就是以色列复国的这个遥望的锡安山顶啊，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自由在神给我们应许的土地上自由的国家啊，以至今天那是以色列的国歌。那么外邦人就反对这件事情，以色列自己的民族也不喜欢这件事情。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图画，那些被杀的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要被杀？一方面他们犯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到了复国的时候他们不去。为什么不去？因为那块土地在人的眼光来看，天上的天变成铜，地下的铁变成土地变成铁，根本无法生存。他们在欧洲发了大财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愿不愿意回去的？神说，好，不愿意回去，只给你一个字，哪个字？啊，杀。所以神就兴起一个奇怪的人叫希特勒，兴起一个奇怪的国家叫德国。然后其实在他的影响之下，在波兰，在俄罗斯，在很多地方都逼迫犹太人的，德国为代表的。但是有一批人，神的灵就感动他们，所以他们就呼喊这个犹太要复国了。这个就像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说要发预言，向枯骨发预言，说我们要回去。神说，你回去我就祝福你。所以1996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是个犹太人导游，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回来之后，我们的居住地雨水增加了30多倍了，从1948年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要再复国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要 向你们中间行奇事，要让你们看见好像以色列人再出埃及。十一节，在这个弥迦书第七章十一节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这个翻译的不对，这个是受到了英文的翻译的错误啊。所以感谢主，中文翻译的时候括弧里边有一个说明，说或作命令必传到远方，这个翻译是对的。也就是说，日子将到的时候，以色列要被重建，重建的命令要传到远方，要传到世界各国。所以到了那个日后是日子啊，人必从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北部啊，然后从埃及，从埃及到大河，然后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要归到你这里来。也就是以色列上帝要把他自己的子民从世界各地要召回来，好像再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再出埃及是表示神的子民要从世界里边被拯救出来，归到神的应许之地里面去，大神迹要发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去打仗，枯骨复活以后，以西结书说他们要成为什么？耶和华极大的军队。那么以色列就开始回来了啊。这张图片呢，是他们从塞浦路斯坐船，你看他们穿的衣服还是什么？还是囚服啊，是从德国的集中营里边刚刚被释放的这些人，他们响应锡安主义的这个呼召，说我们要回去。他们上面打着以色列的国旗，坐着船，英国人不准他们回去，拦阻啊，这个他们把船炸沉，然后游泳上岸，是吧？无论怎么样，他们要回去。看这些妇女啊，坐在火车里面啊，拿着以色列的国旗，是从陆路，这里说了从海洋，然后从山脉啊。其实这个图片呢，是有一批人他们翻山越岭，从俄罗斯徒步走到以色列，是吧？他们从世界各地往回走，往回走，往回走。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图片啊，被杀的那些图片，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在德国人的手下的时候啊，真的是像羔羊一样毫无反抗之力，你怎么杀怎么杀，他们没有反抗之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剩下的这些快饿死的人，有能力的都没了，老弱病残，一回去枯骨复活的时候，就变成了耶和华的军队。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介绍过，中国有一个中东战争研究的一个专家叫刘亚洲，你到网上去搜一搜，搜一搜他的文章，他的文章里边就处处表达了一个概念，说以色列复国之后打过的所有的战争是不可以载入战争研究史册的，因为每一次以色列的得胜都是巧合的。说这不绝对不是凭着技术、勇气或者什么方法、人的聪明啊、兵法能够做到的，每一次胜利的原因都不一样。这不能不说，以色列复国以后，他能够站立到今天，这个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所以到今天，这些什么法塔赫啊，什么这些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这个抵抗圣战组织，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消灭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能有一次战争失败。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胜败什么，乃兵家常事啊。所以你不可能老打赢吗？但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啊，1948年5月14日啊，这是本古里安在宣布这个以色列国成立。然后呢，他 们的百姓就这是在哭墙那里欢呼，我们的国家终于成就了啊！这个终于在神给我们的土地上我们成立国家了。但是高兴了不超过24个小时，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军几乎10倍于以色列的人口，要把刚刚诞生的以色列要消灭。当时以色列没有飞机，没有重型武器，老弱病残，靠着步枪，靠着他们在飞机3架教练机，等了以后你们回去看看啊，有一个电影叫Above and Beyond 的，就是当时还活着的那些航空兵第一次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他们回忆的时候，这个讲的故事，然后拍真人真事拍的电影。然后他们最早其实这个炸弹是什么？是飞机往上飞的时候，教练飞机哦，炸药包在底下绑好了以后，在后边点上那个火焰的时候，从飞机上扔下来，是这样进行这个轰炸的。你想那个能炸准吗？那个炸药包它又不是个炸弹，在天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这怎么能炸得准呢？你知道他们怎么办吗？俯冲。他们飞机就是飞飞飞，一般的飞机是这样，之后下边扔炸弹，对不对？以色列飞机不是，它要飞到高空，然后直直的往下飞。它看准了哪个东西的时候，就直直往下冲，然后把炸弹扔下去，然后飞机再呜飞下来。用这种方式，它是这样瞄准扔下去再飞上去的。有一架飞机失误了，失灵，迫降在以色列的土地上。那些以色列人不知道自己有空军呢，把那个飞行员抓起来，以为这是敌人的。可是呢，回去的这个美国的一个飞行员，他是个犹太人，但他不会讲希伯来话，抓他的人也不会讲英文，两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就会少少的几个这个希伯来字母比划，最后说好，先不杀他，把他抓起来，看看他不大像个中东人啊。抓起来审问，最后才知道他是自己人。哎，我们自己怎么会有飞机啊？他们不知道自己原来还有飞机，是吧？这就是这么可笑的历史。但是居然打了3个半月，以色列绝对胜利。在后来，以色列的战争就是绝对压倒对方，就像圣经上说，这些反对以色列的人，就是说你的神在哪里说这些话的人，信从异教的人，他们必以自己的势力而羞愧。你看看每次中东战争，特别6日战之前的时候啊，那些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雄赳赳气昂昂，特别是埃及阅兵式，我们刚刚发生过，对不对啊？你看看那个现在北朝鲜的阅兵式，那人走路，咱们中国人还好点，走路的时候怎么走啊？就这样，咔咔咔，别往过，咔的。朝鲜人不是的，朝鲜走路是这样走的，哇，那个你看那个埃及的士兵也是这样的，走路的时候是咔嚓咔嚓走的，觉得哇，他们那以色列的士兵扛个大枪，就是那样看着像二不溜子似的，这两面怎么能打赢？上帝说，你必以你的势力怎么样羞愧。打了6天彻底打垮。所以现在呢，圣经上说他们个人无口捂住耳朵，他们战战兢兢，好像地上爬行的动物一样抬不起头来。现在阿拉伯国家就是这样，他们一听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恨得要死，没有办法。圣经的预言准不准确？弟兄姊妹，难道我们没有眼睛吗？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传媒，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到网上去搜一搜，看一看，这是圣经在当今时代最伟大的神迹，最伟大的见证，行在我们的眼前，是当今发生的事。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先知做了一个祷告，在14节说，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丛林当中用你的杖牧养你的百姓，那是指的在加利利地区。但是在当今刚刚发生过一件事，美国 承认了两件事，第一，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第二，什么事？就是葛兰高地要归以色列，这葛兰高地就是巴山地和基列地。当时先知们早就为这块土地祷告，他说，主啊，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这块土地一定要归以色列。先知已经在2500年以前，为这件2700年以前为这事情祷告了。这件事情在今天就这么准确的成就，周围阿拉伯国家就恨死非要夺回的土地，没办法。葛兰高地这块地方，巴山地、基列地，要像古时一样，要归给埃及人，归给以色列人。事情就这样成就。最后，这个这也是弥迦书最后的一段经文，是一段敬拜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愚民之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请问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不是的，周围列邦一切的罪以色列也有，特别让人痛心的，以色列人的同性恋也很厉害。可是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行这些的启示不是因为你特别好，乃是因为我的圣名。当圣经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 要讲这个东西，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是神的作为，不是因为人没有罪，而是神要来赦免他们的罪。神赦免他们的罪与我们有关系吗？他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其实这是中文翻译把这两个话给分开了，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说，神必向雅各和亚伯拉罕守诚实施慈爱。当我们想到雅各和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对不对？神一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先说这句话，你要离开你本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一想到雅各，想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说，以色列人要成为地上万族当中祭司的国度。因为神呼召以色列的时候说，普世都是我的，我要立你为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子民，是属神的国度的。所以神在亚伯拉罕、在雅各、在以色列的心中装的是你，装的是我，装的是普世的人呢。装着我们干什么？以色列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例子。第一，我们是不是有罪的人？是不是？是的。神应不应该罚？应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的程度来罚我们。如果神按照我们暗中所行的那些罪来罚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有资格坐在这里的。但是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的受了一些苦，让我们知道罪孽是有后果的。但是以色列人做了我们普世的一个代表，他们受的苦比我们更多。以色列能自己拯救自己吗？在希特勒的手下是我们看到他毫无能力。然而神的时间到了，神要施行拯救，无人能挡。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传到我们的 耳中。今天在座的各位是有福的，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轻忽，不要把这个今天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劝你做一个好人。我们说以色列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但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区别点在于说，他们心中的至高者，他们寻求的对象不一样。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样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以谁为神，以谁为拯救，是以自我的骄傲，以当今的科学，以人类的成就为我们的骄傲，还是我们其实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若不是他的恩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们谦卑转向他，认罪悔改，来跟从他呢？以色列人给我们做了见证，当他们在绝望的时候，他们转向上帝，圣经说他在那时呼求我，我就应允他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你听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是骄傲抗拒，还是谦卑顺服？这是恶人跟义人的区别点。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是结果不同，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对于圣灵的感动的回应不同。以色列的敌人藐视上帝，不信上真神的人，他们的结果让我们看见。但今天这一些看见这个大的这个神的启示，其实是为了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边，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原则是一样的。凡是那些谦卑悔改，认耶稣为他的救主，承认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之神的人，圣经就说了，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呢？你的罪孽需要被赦免吗？世界上有哪一个神是赦免你罪孽的？世界上是哪一个宗教是为你的罪孽付上代价的？有没有？饶恕你产业之渔民之罪孽，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他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一开始我讲了，还有两天就是以色列的赎罪日。以色列的赎罪日要有两只赎罪的羊，一只要拿去杀，牺牲献祭，另外一只要背负他子民的罪孽，归于阿撒谢勒，就是要把罪孽带走。每年以色列还在举行这个仪式，他在告诉我们，基督将来有一天还要再来，要除去我们的罪孽，把罪孽踏在脚下，把罪孽投在深海。是什么时候呢？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结束的时候，是撒旦魔鬼一切假先知大淫妇和一切抵挡上帝的都要永远沉沦的日子。所以神必按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叫地上的万族得福。神必按照应许雅各以色列的话，他们成为普世的祭司，要让普世的人因他得福。今天我们看见这大神迹吗？活活生，这可不是我在这里瞎说，对吧？2700年的圣经看见了没有？2700年以后的应验看见了没有？这不是与你与我无关的事儿，这不是你可以随便推诿。如果你说哦，这有什么？那就是你是油蒙了心的人，那你就 hopeless， 对吧？你不肯面对现实，你不肯看到神在当今让人无可推诿的见证，你就是选择悖逆。那就是像前边所说的，他们必被踏在脚下， 地上街上的尘土一样，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如果你听明白了，看明白了，想明白了，你是有福的人。如果你没听明白，没看明白，没想明白，鼓励你来跟我们一同来探讨，鼓励你去以色列看一看，鼓励你到网上去搜一搜，看看当今神的作为，查查圣经。我们最怕的不是你明白了，也不是你不明白，最怕的是你不去想。你说这个 who cares， 那你就甘心选择灭亡，那就 hopeless， 就没有希望了。但愿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是没有希望的。神的大信实、大作为，今天让我们无可推诿的看见。但愿弟兄姊妹不要轻忽这伟大的神迹，但愿借着神迹我们明白，我们罪人神没有放弃，神要赦免我们的罪，神有能力拯救我们，神借着有形的以色列，神把他们从枯骨的复活，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使他们战无不胜，这么伟大的见证能够给我们的生命点亮一盏光。在这个一开始第八节的时候，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也就是这些世界上不信上帝的人，你不要夸耀，你就算你世界上你多少钱多少地位，不要夸耀。我们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们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是我们的光。这光已经照到了普世，照到了你我，你看到了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你的震耳欲聋、照亮普世的伟大的见证已经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了。主啊，你让我们无法推诿的知道，你是说话的上帝，你是做事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主啊，我们更看到你是怜悯的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是要饶恕世人的上帝。然而人的心苏醒吗？人的心顺服吗？人真的有智慧吗？主啊，愿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忽略你在我们当今的时代这么伟大的见证，让我们心怀诚实谦卑的心，真正明白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罪得到解决，使我们与你的关系得以恢复，使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成为蒙福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